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7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五角大楼情报负责人星期五说，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的挫折和资源紧张的表明，就目前情况来看，俄罗斯军队没办法实现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最初目标。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里尔中将在华盛顿郊外的一次情报与国家安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我认为普京将不得不修改他这次行动的目标，因为很明显他现在不能够做到他最初想要做的事。今年2月，普京派兵入侵邻国乌克兰，美国官员称其目的是要推翻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乌克兰军队在战争早期将俄罗斯士兵赶出了他们在乌克兰首都周围的阵地。上个礼拜，俄罗斯又遭遇一次重大挫折，乌克兰反攻迫使俄罗斯军队从乌克兰东北部大片地区撤退。贝里尔说，俄罗斯人计划的是占领，而不一定是入侵，这样让他们退缩。他指出，普京到目前为止还不愿意全面动员俄罗斯军队，为战斗投入更多的人力。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政府官员小心翼翼地不将俄罗斯最近的撤退称为乌克兰的胜利或者战争的转捩点。分析人士警告说，没办法评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乌克兰官员说，他们在从俄罗斯收复的乌东领土上发现了至少10个红营中心。在此之前，乌克兰在伊久姆附近一处地点发现了大约450具尸体的乱葬岗。俄罗斯一直占领住哈尔科夫州的伊久姆市，直到乌军最近展开反攻，并且在上个周末将俄军赶出该地区。这个只是在伊久姆附近发现的大型埋葬地之一。总统高级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尼亚克说，是被占领的领土猖獗的恐怖、暴力、酷刑和大规模谋杀肆虐了几个月。聯合國表示希望派遣團隊調查據報到發現大型墳場的地點，並判定這些人死亡的情況。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三9月14日視察了烏軍收復的伊久姆，他對路透社說，俄羅斯方面對這些死亡負有責任，俄羅斯走到哪裡都留下死亡，必須要承擔責任。澤連斯基在星期四9月15日晚間的視頻講話中說，他說星期五9月16日會公布更多關於伊久姆亂葬崗的訊息。一名地區官員說，埋葬地點的死者是死於槍擊和炮軍。烏克蘭和西方盟友指責俄軍在當地犯下戰爭罪行，俄羅斯否認將攻擊目標對準平民，亦都否認犯有戰爭罪行。印度總理莫迪星期五對俄羅斯領導人普京說，如今不是戰爭的時代。印度總理莫迪星期五9月16日當面對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現在不是戰爭的年代，公開對莫斯科在烏克蘭進行了將近7個月的侵略戰爭提出異議。普京今年2月揮軍入侵烏克蘭之後，遭到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的強烈譴責和制裁，建議成為國際社會的孤兒和棄子。不過普京經常以東方還有兩個大國，即中國和印度，仍然對莫斯科不離不棄而自以為得意，在美國與西方國家停止或者大幅減少俄羅斯能源進口之際，中國和印度的確仍在增加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入口，而且還獲得打折扣的價格。但是在烏茲別克斯坦名城薩馬爾罕舉行的一場電視實況播出的雙邊峰會上，莫迪向普京當面講起他對戰爭的不同看法。我知道今日的年代不是戰爭年代，我在電話上也曾經對你講到這一點，莫迪對普京說。莫迪、普京以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等多國元首正在薩馬爾罕市出席上海合作組織的峰會，很多領導人利用同場與會的便利順便舉行雙邊峰會。莫迪在作出上述發言時，普京緊閉住嘴。 美国司法部星期五要求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取消一名法官的命令，该命令暂时禁止司法部审查美国联邦调查局上个月搜查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住宅期间查获的一批机密文件。司法部对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表示，法官的裁决妨碍了政府保护国家安全的努力，并干扰了对海湖庄园是不是存在绝密信息调查。司法部表示需要立即取消禁令以便恢复工作。司法部的律师团队在提交给上诉法院的案情摘要中写到，如果不终止法官命令，政府和公众将会遭受无法弥补的伤害。法官任命了一名特别主事官来审查这些文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看起来肯定会进一步延缓司法部的刑事调查。目前还不清楚一直在这里为另一次可能的总统竞选做准备的特朗普或其他人是不是会被起诉。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联邦地区法官艾琳坎隆这个月较早时候指示司法部停止使用这些文件，直到法院下达进一步命令或者直到独立仲裁人完成报告，仲裁人将会亲自去检查这些文件并剔除任何有法律特权主张的文件。美国总统拜登下个礼拜三9月21号将会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预计他将会强调美国为加强全球粮食安全所作出的努力，并为抗击艾滋病和其他流行病的全球基金提供资金。在星期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斐尔德说，虽然各国领导人不会忽视乌克兰，但这次会议不会被乌克兰问题所主导。我们知道当这场可怕的战争在乌克兰肆虐时，我们不能够忽视世界其他地区其他地方也有冲突。他对记者说，格林斐尔德概述了美国提交给大会的三个优先事项，解决全球粮食不安全问题，促进全球卫生与全球卫生安全，维护联合国宪章，塑造联合国的未来。他说，我们认为这个是捍卫联合国的时刻，是向世界展示联合国仍然能够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全球性挑战。观察人士说，拜登将寻求在美国和欧洲盟友支持乌克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封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封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是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先来讲到一则采访的手机瞻仰英女王灵柩的人。英女王灵柩开放给民众瞻仰，连日来有数以十万计的人排队致敬。美国之音记者获准入场采访，作近距离的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是什么令人愿意在伦敦街头排队12个钟，只为见到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几分钟呢？他们给的答案都大同小异，不外乎是感谢他一生对英国的贡献，或者是他们来自前英国殖民地，又或者是他们小个的时候见过英女王，于是去送英女王的最后一程。英女王灵柩所在的西敏厅平日是记者前往国会各政党活动的必经之路，也都经常是记者和政治人物谈话交流资讯的地方。我以往一直没有太留意他的历史，今次这个大厅就成为了一个全球焦点，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在公众瞻仰灵柩这几日长时间直播现场情况，令世上无数人都会记得这个大厅。 但是一般民众要到达这个大厅，可以说是要劳其筋骨。民众要排队前往西敏厅，在开放民众瞻仰灵柩第二日的晚上，需要由5英里外的南华克公园开始。根据英国政府在网上公布的估算，当时足足需要9个小时才会排到进场瞻仰。在第三日，由于人数太多到达上限，政府更决定截龙6个小时之后才再开放排队。近日伦敦天气开始转冷，我自己亦都有啲流鼻水。民众长时间排队等候，必须带好御寒衣物、暖水同食物，否则容易生病。伦敦国会附近设有多重路障，除了警察之外，仲有军人协助途人到唔同地方，当中包括唔少嚟自英国其他地方或者系外国嘅游客。记者可以向英国国会申请以传媒身份入场观看情况。我和安排在9月15号下午4点进入西敏厅，我都花了一些时间向警察查询怎样到达接近队头的指定地点。场内的职员确定我在记者名单上面之后，需要经过和机场等级相同的安检，再到记者室等候。在记者室入面，电视播放着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以及直播瞻仰灵柩场内的情况，帮助我准备半个钟头之后进场的时候应该留意些什么。同我和安排同一时间进场的还有大约10名记者和4名摄影师，当中有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媒体。约定时间就到的时候，职员明确表示场内气氛庄严，切记要将电话转静音，因为有些瞻仰灵柩的民众十分伤感，要小心注意。这个令我想起国会外有一些穿着撒玛利亚会绿色背心的义工，等伤心的民众可以倾诉，免寻短见。经过国会内部的长长走廊，我到达了平日时常经过的西敏厅，它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模样。记者获安排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一览全个大厅，为时约45分钟。这个高台用木和金属支架搭建，墙身和大厅原有的石砖花纹一致，我相信是多年来为女王逝世做好的细致准备之一。文字记者只获准带上纸笔记录现场情况。英女王灵柩在八角形座台上的正中央盖有黄旗，上面有皇冠、十字圣球、权杖和鲜花，由10名侍卫守护。两条人龙鱼贯地不断经过两侧，民众经过多个小时排队，或者只可以见到灵柩5分钟。出席的民众以中老年人为多，亦都有一些少年，包括身穿校服的，有父母亦都带同年幼的子女到场。身患残疾的人有一条特别通道，由职员和照顾者协助。现场铺有地毡，即使不断有人行走，但连脚步声都不会听到，反而会听到一些厅外的声音。这种宁静更加容易显出民众的情绪起伏，尤其是每隔几分钟就有女士饮泣，要用手或者纸巾盖念，身旁的家人朋友需要上前安慰他们。途中有一名婴儿突然放声大哭，那位爸爸看似甚为紧张，但职员就表示没问题。在一个哀悼场合，自然不少民众都身穿黑白衣服或者素色的便服或者西装。比较特别的是，每隔几分钟就会见到一些中老年人的西装上面带有徽章，头戴贝雷帽，亦都有两名神职人员颈上带有金色十字架，其中一个人右手持有念珠。有些人经过灵柩的时候向其鞠躬或者行屈膝礼，有些人画十字架，有些人双手合十，还有几名女士向灵柩献上飞吻。记者到场的时候，御林军刚刚好进行每20分钟一次的换班，期间职员会暂停民众向前，直到换班在大约4分钟之后完成为止。在每一个步骤，包括新一班御林军进场、原有的10人离场以及立正，大厅上面的守卫都会以木杖击打地面两次。最后守卫站立的时候会全程微微地低头以示哀悼。在9月15号凌晨的一次换班，一个在灵柩前方的守卫身体摇晃，差点跌落梯级，再次站好之后没耐就向前倒下。事发片段在新闻上流传，有报道说御林军一间6个小时，长时间立正对身体要求高，晕倒是时有所闻。我离开西敏厅之后，留在国会外面观察多一阵，又遇上载着一班御林军的巴士到步。他们落车的时候， 旁边的民众鼓掌迎接，其中一名御林军挥手致谢。之后我听见两位老太太用广东话聊天，他们戴上紫色手带，代表他们刚刚瞻仰完灵柩。我表明身份，问他们为什么来看灵柩，他们表示他们是来自香港的两姊妹，已经在英国居住了半个世纪了。他们说他们很尊敬在位70年的英女王，由去年开始一直担心他的健康，今次是来送别一个他们相当熟悉的老朋友。他们在15号朝早开始排队，花了6个钟头才可以进场，但是这样比起排队12个钟头已经轻松很多了。无奈有一个看来30几岁讲广东话的男士过来呼唤他们，我以为可能是他们的亲人。男士望住我问老太太，咦，这个是不是你们的仔啊？我心感有点奇怪，这位男士是谁呢？两位老太太就跟我解释，哦，这个是我们排队的时候认识的新朋友，我们会一起去吃饭。于是我就送别他们。我相信在这几日的哀悼期还有很多这样的相遇，令新旧朋友同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南韩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行程，获得到南韩总统尹锡悦接见。尹锡悦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有分析认为，南韩部署美制萨德系统仍然是中韩关系主要的障碍，相信有待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中国和南韩的关系的前景才会更为明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9月16日获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首尔龙山总统府接见，会面历时超过一个小时。会面期间，尹锡悦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韩，认为习近平到访会成为开启韩中关系发展新30年的重要契机。栗战书说会向习近平报告，亦都希望尹锡悦能够在方便的时候访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卢信吉认为，同元首峰会相比，中韩关系能不能够出现突破性的演变才是真正的焦点。
他们会不会签订更紧密的互相合作
的协议？卢信吉说，中韩会否签订更紧密的互相合作协议？韩国对美国的立场是不是有新的表态？中韩之间是否就进入深化关系达成协议才是更重要的事情？韩国在美国总统拜登到访之际建立了全球全面同盟关系。反过来讲，如果中韩关系没有因为这而调整到进入下一个更深化的阶段，就算是比较倒退了。卢信吉说，经贸合作对于中韩深化关系最为关键。
强化韩美关系里面最重要的，
卢信吉说，强化韩美关系最重要的其实是芯片供应链稳定程度。韩国可以加入美国推动的晶片四方联盟，但是他对美国提出的条件就是希望不要将芯片的供应限定在特定国家，也就是说原本联盟限定不会向中国出货，但是韩国就挑战了这个规则，咁係代表韩国希望喺呢个供应链入面扮演全球供应链稳定者嘅角色。中韩元首曾经喺2019年12月北京中日韩峰会期间举行峰会，外界估计两国下次峰会有可能以11月印尼 G20 峰会或者泰国曼谷 APEC 峰会为契机。
你这个时候去访韩，看起来你是不太可能得到很多。
卢信吉认为，习近平如果在这个时候去访问韩国的话，看来是不会得到实质的互动或者成果，起码要等到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获得相对应的肯认，同埋他领导人的地位巩固之后，亦即是所谓的内政稳定之后，习近平可能只需要重新在外交这边出发，包含中国对日韩之间关系的再调整， 同埋对俄罗斯以及中亚整个能源地带外交战略嘅一并调整。今次系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2015年访韩之后，首次有中国嘅人大高层官员访问韩国。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月访问韩国期间，尹石月以休假为由冇亲自同佢会晤，只是安排以电话对谈。由于众议院议长是继总统和副总统之后美国政坛地位第三高的政治人物，而栗战书则被视为中共党内位居第三的人物，尹石月对两人接待的不同引起外界关注。拜登上个月签署降低通胀法，其中包括向北美地区制造的电动车提供高达7500美元的税务减免，令到包含现代、起亚等还未在北美设厂的韩国汽车品牌处于市场不利的地位。东京国际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克言对美国之音说，尹石月亲自接见栗战书是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考虑。
中国就是最大的伙伴，美国现在就令到南韩的电动车生产的利益受损，经济上当然南韩是会舍美国而近中国多一点。第二个原因，在朝鲜问题上面，中国一向的影响力都是较美国强的，即是前几任的总统文在寅又好，或者是在之前的总统，甚至乎现在的尹石月都好，他们都是公开地讲过，就是说他们很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去解决那个朝鲜的核问题。但当然佩洛西的问题牵涉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南韩不希望趟这个运水，因为那个问题是台湾问题，即极有可能是被中国误以为他是即现在是支持美国。
尹石月在竞选总统期间以立场亲美见称，包括这次亲自会见栗战书，他上任后在外交上的表现出乎外界所预料。
即是选举期间呢，他的态度是的确是亲美，甚至乎他除了亲美之外呢，是对朝鲜很强硬。但你看到他上任之后呢，其实他那个是走一个很务实的路线，希望是即偏向中国各方面比较多一点，因为始终中国是最大的即经济贸易伙伴。即得意的地方就是说呢，选举当那个即蜜月期过了，当他成为即已经是即做了一段时间的南韩总统，你是要向现实低头。所以呢，现在呢他那个的方针，我相信就是说呢，他会尽量采取平衡。
韩国部署美制萨德拦截系统基地正常化被视为中韩关系主要障碍。中国外交部上月透露，韩国政府对外作出三不一限的政策宣示，即是不增加部署萨德系统，不推进韩美日军事联盟，不参与美方导弹防御系统，并限制萨德的使用。韩国外交部其后否认作出这些承诺，批评中方不断提及三不一限，只会成为两国关系绊脚石。韩方部署萨德旨在应对朝鲜核威胁，关乎国家安全，不容妥协。尹石月在同栗战书的会面中提及部署萨德系统，他说韩中两国外长上月会晤的时候就有关问题形成共识，两国应该保持紧密沟通，不要令到有关问题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绊脚石。他还向栗战书介绍韩国政府对朝鲜政策路线图的构想，强调会毫不动摇推进维护半岛乃至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学者李克言认为，北京将萨德系统视为潜在威胁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那个萨德导弹系统呢，它美其名就是说是侦察这个朝鲜的导弹，但其实个问题是那个萨德导弹系统它的侦察范围呢可以去到2000公里，即是说如果你在首尔部署了，那2000公里的范围呢不是只是讲的是整个朝鲜，而是包括部分俄罗斯的领土和大部分中国的领土，中国那些的导弹呢 很容易就会被它是拦截了下来，那这个会削弱了中国那个即是所谓军事同客那个的即是影响力。
栗战书同日在首尔国会大楼与韩国国会议长金振彪举行会谈，双方就确保供应链稳定、朝鲜核问题等交换意见。
我们支持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互利合作，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深化高新技术领域合作，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
栗战书说，中国支持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互利合作，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深化高新技术领域合作，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在朝鲜问题上，金振彪强调会坚决应对朝鲜的挑衅行为，另一方面会继续努力以外交手段解决朝鲜核问题，希望中方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栗战书就表明，中方一贯支持各方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这个星期发表报告，批评中国公安体系在全球五大州报网扩张治外法权，打击跨国网络电信诈骗为名，株连人在中国的亲友为手段，在过去15个月里面非法胁迫23万名海外中国人返国，其中针对部分人士的追缉竟缺乏涉案证据或者是合理的怀疑，不单止侵害人权，亦都侵犯第三个国家的主权和司法管辖权。对此，美国执业律师高光俊认为，中国这一轮的大劝返运动反映出习近平主政下闭关锁国的国策大方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法治台北的报道。
人权组织保卫卫士在9月12号发布海外110中国大使扩张的跨国警政调查报告，报告指控中国公安体系在全球五大州以非法手段刑事追缉所谓的跨国电信诈骗犯。这份报告引述官方数据说，中国的警政调查单位在2021年4月至到今年7月期间，以打击跨国电信诈骗犯罪为名，总计劝回了23名海外中国人自愿回国自首。但是该组织进一步探究发现，中国公安绕过合法正常的跨国司法合作管道，以成立海外110报案台的方式建立情报网，并且利用株连亲友的违法手段去威逼当事人就范，自愿返回中国受审。但是福建福州市和浙江青田县两个地方政府就在全球30个国家一共设有54处海外110联络站。这份报告说，福建安溪县政府2018年还明文列出对诈骗分子的所谓五个一律处罚手段，包括一律不准子女就读公立学校，一律拆除赃款建房，追缴涉案款项，一律停止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一律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一律停止县级所有政策性补贴及向上项目补助申请。虽然这个极端的做法当时亦曾经引发过民意反弹。国际人权组织保卫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台湾办公室的研究员陈燕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公安广设海外警政服务站和威逼手法不单止违法，亦有执法过激之处，特别是对缺乏犯罪事实或者证据无辜当事人的追缉。陈燕婷引述中国媒体南方人物周刊2021年底的报道作证说，各个地区在制出所谓的注销户籍措施之后，上万名滞留在缅甸北部的电诈人员竟然一度排着队抢着返回中国投案。也不过一名化名叫黄波的湖南公安就承认，对于部分劝返来的电信诈骗人员来讲，警方并没有掌握他们违法犯罪证据，因此亦只能够就他们的偷渡行为进行处罚，一般都是罚款处理。陈燕婷说，中国公安用这种海外的情报网络去威逼海外的目标人物返回中国，其实他背后的核心概念是长臂管辖，就是中国绕过同当地国家的司法合作，等于是并不透过第三国的政府或者警方去追缉这些所谓的嫌疑犯、逃犯，然后透过一种暗地里非法的手段去威逼这些人返回中国。除了具威胁本质的所谓大劝返运动之外，这份报告说，中国公安亦曾经派遣特工 检调或者法院人员甚至私家侦探直捣当事人在海外的住所施压骚扰，如果情节严重的甚至直接就地绑架当事人。陈燕婷说，中国公安这三大类海外刑事追缉手法严重违反人权，亦侵犯当地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司法管辖权。陈燕婷说，中国公安背地里这样做就是刑事的调查或者是刑事追缉，当然是对当地国的主权和司法管辖权的侵犯，以及对这些个人来说也对他们人权的侵害。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如果被送返中国的话，可能会遭受到酷刑折磨，或者是被剥夺应有的公平审讯权。这些都是写在中国已经同意遵守的国际人权规范里面。一旦这些人被送返中国之后，他们很显然基本人权是受不到保障。而此外，报告说中国为了强力打压网络电信诈骗，还列出了九大涉嫌诈骗国家，他们是土耳其、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和印尼等。一刀切要求中国人没有正当理由滞留，必须要无条件返国。陈燕婷说，他们这样做法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有罪推定，你只要在这些地区，也就是九大涉诈国家里面的中国公民，都必须要返回中国。咁呢个牵涉到个问题就系喺我哋民主法治国家里面，呢个当然就系政府违法，就系你冇有关证据，冇合理怀疑涉案嘅事实，你就无差别咁去要求国民回国，咁所谓嘅自首投案。但系实际上，我哋好多可能根本就唔系嫌犯，呢个当然系对人权嘅侵犯。陈燕婷引述凤凰周刊嘅报道话，一名在柬埔寨开汉堡包店的中国女性李青青就是一位无辜的受害者。她无端被列入诈骗 B 类人员之后，福建的屋企不单止被喷上电诈之家的红漆，地方政府还威胁她妈妈说，如果没办法在今年五月底将她劝返福建的话，她妈妈户籍就会被注销，还会断水断电。她说李青青一度坚拒不肯返回中国，但目前的下场和下落是无从得知。保护卫士又说，中共亦经常利用类似的管道和手法去追缉海外异议人士，遭受政治和宗教等迫害或者其他嫌疑犯罪的中国人士。例如根据该组织9月14号发布的三份声明说，位于西班牙马德里一处海外警政联络站就曾经劝返原籍浙江青田的刘姓嫌疑犯在2020年1月返回中国接受嫌疑制造污染的调查。他的家人就被威胁说，如果不配合又要一并接受调查。而另外位于塞尔维亚和非洲莫桑比克的海外联络站亦分别成功劝返涉及偷窃和侵占贷款的中国嫌疑犯返回中国自首。陈燕婷说，中国自从2014年启动海外猎狐行动，要拘捕贪官或者经济逃犯，后来就被纳入隔年推出更大型的天网行动。而中国自从2018年以来大力打击跨国电信网络欺诈案以来，惯常用的都是这一类非法的追逃追赃手段和途径。过去两年，美国法院曾经起诉部分中国特工人员之后，这些机构的海外违法行径才有所收敛。陈燕婷呼吁民主国家采取法律途径反制，或者透过媒体大幅揭露他们违法的行径，应该能够有效减少中国公安在海外非法布网的追缉行动。不过一个位于北京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声明的法律教授就为中国公安辩护，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法律坚持无罪推定，他相信中国公安如果没有证据不可能违法拘捕人家，亦不会采用封建王朝才有的诛狗族手段。而跨境查缉的时候，中国公安亦肯定会知晓外国政府的警察机构，或者通过司法合作达到目的。他又说，电信诈骗猖獗，老百姓咬牙切齿，但是电诈案跨境并且通过互联网进行，争辩难度好高，所以他对人权团体的指控持有保留态度，因为在他眼中电诈案侦办的复杂性好高，并非外人可以全盘掌握。对于近期的大劝返行动，位于美国纽约的执业律师时评人高光俊就表示，除了代表中共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之外，亦反映出习近平迈向闭关锁国的国策大方向。高光俊对美国之音说， 好明显地，中国政府除了要打击所谓的电信诈骗之外，他觉得和他整个中国的国策可能有关。这个国策就是不断要将这道门慢慢关上，包括你出国会受到限制，已经去到国外的人要慢慢返回中国。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国策，和电信诈骗劝返这么多人返回中国是有道理的。他名义上是说为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为了防止犯罪，你最好就是返回中国。高光俊说，中国境内现在紧缩核发护照，就算已经拿到出境签证的人亦会遭到软硬兼施，被劝阻出国。不知海外中国人不理是不是电诈犯，中共劝返力度将会持续加大。高光俊又说，自从中国启动猎狐行动之后，他就第一手接触相当多被中国列为目标人物的当事人，其中不少是被迫害的政治犯或企业人士。对于中国公安跨国执法，美国近年采取法律行动反制之后，中共已经较为收敛。但是他说，中共在欧洲仍然非常猖獗。他跟进一年几前的一名伦敦商人，近日就遭到来自深圳的中国特工亲自上门施压，只不过当场被伦敦警察拘捕。高光俊又说，他归纳中共威胁海外人士的手法，除了执法人员亲自跨海上门骚扰之外，又会发动海外的外围组织，例如侨胞、同乡会，甚至私家侦探去向当事人施压。此外，关押在中国的亲友做人质去威逼海外的当事人，或者是滥发红色通缉令，亦都是常见的手段。最恶劣的就是直接绑架。这些情况通常发生在法治并不健全或者亲中的国家。他又说，据他观察到，中国执法人员经常透过办案中饱私囊，例如他们透过和富有的当事人交涉追缴金额，从中获取游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下，中共加强和扩大了对外宣传的攻势。美国致力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对2019年初到2021年年底中共外宣攻势研究的最新报告说，虽然中国每年抛下几十亿甚至是上百亿美元去进行大外宣，手段亦都越来越隐蔽和复杂，但是收效会有限的，特别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究其原因，报告的作者说，中共自己的行为经常都破坏他试图推进的叙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份题为2022北京的全球传媒影响力、威权扩充和民主的复原力量报告，对中国在亚太、非洲、欧洲、拉美、中东和北非等30个国家的传媒影响力努力进行了调查。报告发现，在其中16个国家，中国都进行了非常强大和强大的外宣努力。报告同时发现，在中共外宣努力最强大的美国、台湾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中共遭遇的反弹和回击亦都特别有力。报告发现，在30个国家当中，有23个国家对中国以及中国政府的看法越来越不友好。报告说，在过去的至少30年期间，中共一直试图在海外扩展它强大的宣传和审查机制，而过去3年里面，中国更加是积极扩展它对全球媒体的影响力。报告主要作者，自由之家中国香港与台湾问题研究主任、中国媒体快报主编沙拉富克星期四9月8号在报告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无疑在全球加速宣传攻势，投入几十亿美元以塑造公众舆论，对内确保中共继续掌权，对外确保自己的政策重点。中国外交官和官方传媒正在努力抵消他自己的政策对中共国际声誉带来的损害。这些损害来自于中共在新疆、香港和南中国海等地区的政策，以及最初对新冠病毒的掩盖和武汉疫情的掩盖。因为北京近3年的上述种种政策，北京与习近平在尤其是民主国家当中的国际声誉明显地下降的， 實際上，中國的外交官、國家媒體機構和他的代理人在民主國家展開活動時都會遇到嚴重的障礙。根據報告，中共及其代理人的媒體攻勢在最近三年裏面根據技巧和隱蔽性。2019年起，中共採用的策略為通過主流傳媒大規模散播北京支持的內容，騷擾和恐嚇發布不利中國政府新聞或意見的機構，以及使用進行網絡欺凌、虛假社交媒體帳戶和有目的性的虛假信息活動。例如，中國駐印度領事館在印度英文報章《印度教徒報》The Hindu 刊登社論式的廣告，而該報每日能夠接觸到600萬名的讀者。2020年之前，英文的中共官媒《中國日報》China Daily 以插頁形式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等海外的主流傳媒上做廣告。這些廣告被冠以中國觀察的名稱，裡面的內容聽起來要更加似是記者的新聞報導，用以宣傳中國政府的政策以及美化中國和中共的形象。不過，《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以及倫敦的《每日電訊》後來都終止了與《中國日報》的合作。根據報告，自2019年30個國家當中就有16個國家與中國簽訂或者更新相關的協議。2019年以來，中國仲對個別的記者和針對他不利新聞機構進行網絡的攻擊。30個調查國家當中，有24個國家受到不同形式的攻擊。在一半的調查國家當中，中國外交官或者其他政府代表就針對記者、編輯或者評論員的報導進行恐嚇、騷擾或者施壓等行為，有時還會要求他們撤回或者刪除不利的內容。如果傳媒機構記者或者評論員不遵從，中方就會直接或者是間接以損害雙邊關係、撤銷廣告、誹謗訴訟或者其他法律後果等作為威脅，來到達到要求。2021年8月份，中國駐科威特大使館成功迫使《阿拉伯時報》在刊登與台灣外長的訪問之後，從他的網頁刪除他的相關內容。相關的內容被切換成大使館本身的聲明。報告說，不單止是中國政府，香港當局和中國的一些公司，譬如華為，亦都加入了中國官員和外交大員在英國和法國等地方要求審查或者進行法律騷擾的。在以色列，香港當局要求一間網站託管公司關閉一個支持民主的網站，並警告如果拒絕要求，該公司的員工或者會因為香港的國家安全法而被罰款或者監禁的。中共在全球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秘密行動和操縱行為亦都是一個新的趨勢。 Facebook、 臉書和 Twitter、 推特已經成為中國外交官和國家媒體機構就散播內容的一個越趨重要和明確的渠道。在調查的30個國家當中，報告發現了28個由外交人員或官方媒體管理的特定帳號。報告發現，即使有一些中國官員或媒體機構帳號多被忽視或者是嘲弄，但是一些中國官媒的帳戶，譬如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與當地用戶溝通的外交官員的帳號似乎比較具吸引力。這些混雜的結果可能會導致涉及到隱蔽式操縱的新策略，例如是購買虛假的支持帳號。報告發現，在調查的一半國家當中出現大批散播外交官貼文的虛假帳戶大軍。另外，報告還發現中共在度不透露和中共的關係的情況下，支付或者培訓獨立的社交媒體網紅及其追隨者去推廣七不擊的內容。這樣的情況在台灣、美國和英國出現。報告發現，中共至少針對9個國家發動過具針對性的虛假活動，利用虛假帳號在網上散播虛假信息或製造混亂。 呢啲同类型嘅活动唔单止反映出试图操控有关中国侵犯人权或北京外交政策优先事项嘅新闻同埋信息，更加反映出令人不安嘅干预目标国家内政嘅趋势。报告指出，中共喺台湾嘅传媒攻势最为严重。报告话，虽然中国官员喺台湾并冇代表，台湾社会亦都有强烈反对中共宣传嘅声音，但系北京仍然可以通过看似好似是新闻报道的宣传内容、举办论坛和提供补贴等方式影响传媒的内容。同时报告还发现，北京会以警告和鼓励传媒审查，减少传媒发表对中国不利的报道。在疫情和台湾选举期间，中国会直接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例如是面书、推特或者 YouTube 等，制造新闻来源，让传媒跟进和报道，推动大外宣。报告话，面对中共的影响力工程，民主国家并非束手无策的。报告发现，在研究的30个国家当中，很多国家的记者、学者和民间团体均以增加透明度、确保多样化报道以及增加当地对中国的专业知识来应付北京影响力工程。另外，很多民主国家都有保障信息自由和传媒持有权的法律，这些法律有助于确保透明度和使到媒体生态免受中共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国会围绕一项事关重大的妥协方案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的核心议题是奴隶制度的存废。在蓄奴问题上，美国南方和北方意见分歧，使国家面临内战危险。很多领导人支持妥协，但是泰勒总统不以为然。泰勒觉得危机之谈是某些人危言耸听，事态并没有那么严重。他自己早有打算，准备给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自由州，禁止蓄奴。但是泰勒的计划过于片面，没有涉及归还逃亡奴隶的法律，没有涉及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奴隶买卖，亦没有涉及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边界之争。国会提出的妥协议案是要彻底解决所有问题。国会激烈辩论的同时，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德克萨斯声称，包括首府圣菲在内的新墨西哥大部分地区都应该归德克萨斯所有。1850年年初，德克萨斯派代表前往圣菲接管政府。美国驻新墨西哥的军事指挥官告诫当地人不要承认德克萨斯的代表。德克萨斯行政长官震怒，决定派兵进驻新墨西哥捍卫领地。他还表示，如果出现麻烦，责任要由美国联邦政府承担。泰勒总统不承认德克萨斯的领土要求，他叫战争部长向墨西哥的军事指挥官下达命令，如果德克萨斯试图夺取不属于自己的地域，就武力反击。战争部长回绝说，不能够下达这样的命令。他认为，如果冲突爆发，南方人一定会站在德克萨斯的一边，从而进发一场南方反对联邦政府的斗争。眼睇住战争一触即发，但是战争部长就是不肯下达命令。泰勒总统严厉的回答，那我亲自下令。泰勒原来是将军出身，他表示他会亲自率兵捍卫法律，如果有人胆敢反抗联邦的话，就要被吊死，绝对不会手软。 泰勒着手写信给国会，商讨新墨西哥的局势，但是这封信未写完。1850年7月4号下午，泰勒前去参加一次庆祝美国建国独立的露天活动。这次活动是建设中的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泰勒在炎炎烈日之下站了很长时间，晚头开始肚痛，医生匆忙赶往白宫，但是治疗无效。五日之后泰勒去世，副总统菲尔莫尔宣誓继任。菲尔莫尔来自纽约州，细个的时候家境清贫，他自学成才，长大后主修法律，成为一名成功律师。他在美国国会做过八年，1848年被辉格党推举为副总统候选人。当选大约一年半之后，泰勒总统突然病逝。在蓄奴和西部新增领土的问题上，菲尔莫尔和泰勒总统意见分歧。菲尔莫尔坚信国家面临危机，只有妥协才能够挽救合众联邦。继任总统后，菲尔莫尔毫无保留地支持国会的妥协方案，被议案的通过带来曙光。菲尔莫尔要求原来的内阁全体辞职，重新任命内阁成员，这些人都是联邦统一的坚定支持者，全部支持妥协议案。1850年整整一个夏天，妥协议案成为国会讨论的焦点，议案包括多项内容。国会议员觉得就各项提案分开投票，通过的可能性更大，结果证明真是这样。到九月底的时候，国会参众两院已经通过了1850年妥协议案的全部内容。议案经总统菲尔莫尔签字生效，妥协议案允许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建立地区政府，解决了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之间的领土争端，结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菲尔莫尔总统签署1850年妥协法案的消息传来，人民欢欣鼓舞。很多人以为这样奴隶问题就解决了，联邦亦得到拯救。另外一些人就相信这个不过是拖延时间，他们希望南北双方的有识之士能够趁着这段时间找到奴隶问题的长久解决办法，因为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了。1850年妥协法案确实制止了一场国家危机，但是南方和北方的极端主义者都心怀不满。反对蓄奴的人相信妥协法案对遣返逃亡奴隶的规定违反宪法，根据法案，凡是被控逃亡的奴隶都不能够接受陪审团的审判，政府官员可以将他们遣送给奴隶主，奴隶不得就此提出上诉。支持蓄奴的人对妥协法案有不同看法，他们关心的不是奴隶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利，在他们眼里面，妥协法案就是一项简单的物归原主法律，任何国会通过总统签署的法案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奴隶的存废和脱离联邦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各州有没有权脱离联邦？如果南方各州拒绝在奴隶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的话，他们有没有权宣布脱离联邦？1850年妥协法案的签署暂时缓解争端， 但是这个理念上的分歧更深蒂固，是跟着落来的十年里面日益激化，成为美国总统的艰苦岁月。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去找 Larry， Larry 正在沙发上面发呆。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chilling 以及 oh snap。
Larry 在想着什么？
Oh you know just chilling。
是啊，房里面好像有点冻，我去将温度较高点。
What? Oh no, I'm not chilly. I'm chilling.
Chilly? 不是很凉的意思吗？
Oh, chilling is spelled C-H-I-L-L-I-N-G, not chilly, C-H-I-L-L-Y. If you're chilly, you're cold, but if you're chilling, it means you're just hanging out.
Oh, 我明白了。你说的 chilling 是放松，什么都不想做的意思。你今天不是有很多事要做的吗？还不快点动手。
Well, to be honest, Li Hua, I have a bit of a headache, so I kind of just want to lay about and chill for a bit.
头痛？你是不是病了？有没有发烧啊？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I don't think I'm sick. I just had a bit too much to drink at Jimmy's birthday party last night.
哦，原来昨晚喝多了，不怪只得头痛啦。你看来面色都不是好啊。
Tell me about it. Now, I just want to lay around and chill.
昨晚 Jimmy 的生日 party 真是热闹了，我玩得好开心啊。
I had a really good time, too, though I have this nightmarish bruise on my leg and couldn't figure out where I got it.
Huh,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
What? What happened?
昨晚 Jimmy 的女朋友企不稳，碰到张椅又撞了落你的脚上边，看来你真的喝多了。So you're just chilling here all day?
I think so.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and pick up my dry cleaning, but I don't really feel up to it right now. I just want to chill.
冇错，昨晚搞到咁夜，我今日都唔想喐啊。I could stand for some chilling too. 电视有咩好节目睇啊？
Not really. I've been watching some reruns. Ghostbusters, The Lord of the Rings Part 2, Titanic.
Wow, you really are chilling.
Yeah, I have taken chilling to a new level.
你再咁样 chill 落去，小心啊，黐喺 sofa 唔企得起身啊。
Then I would be complete.The movie is terrible. I've seen paint dry with more plot development. Oh, snap!
唉，咁无聊嘅戏，我哋两个居然从头睇到尾。不过 Larry， 你头先讲嘅 "Oh snap" 系咩意思啊
？Oh snap! Snap is spelled S-N-A-P. It's an exclamation used to indicate that a witty thing has just been said. For instance, if we go out for dinner and I forget my wallet, you could say, "What a surprise! I have to pay as usual." Oh snap!
哦，原来是感叹词。咁我上次同朋友约好咗朝头早一起去跑步，结果瞓晏咗，佢就可以话 ：You sleep more than a bear in hibernation. Oh snap!
Yeah, but you have to say it like you mean it.
Okay, let me try. 呢套戏太过无聊啦，我一直喺度打喊路。Oh snap! Wait, not snack. One more time. Oh snap!
Now you're getting it.
Oh snap!我完全唔记得咗今日十一点半约好咗去见牙医噶。
Man, you've got the memory of a goldfish. Oh snap!
有个病人临时取消，我先至约到今日咋。我要快啲走啦，如果唔系就会迟到。点啊？要唔要陪我去啊
？No, thank you. I don't think I'm alone in wanting to avoid the dentist's office.
Oh snap!
Plus, I've been working overtime the whole week and just want to lay on the couch and chill on my day off.
You're getting to be an expert at that. Oh, snap! 好了，我自己去了。哎呀，我的手机响了。Hello? Yes, I'm on my way. Thanks. 哎，这间诊所真是不错，居然还会打电话来提醒我。我走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chilling。意思就是指放松。 而另一个就是 Oh Snap， 是一个感叹词。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你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